的免费，不一样的方便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十八，作者金满楼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借款一事暂时搁下不提，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。原来在辛亥革命以后，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，如黎元洪督鄂，李烈钧督赣等。当时直隶的一些议员如谷中秀等人便提议由王之祥担任直隶都督。王之祥是直隶通县人，原为广西布政使，并兼巡防营统领，在辛亥革命中反正，参加革命。后来由于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，王之祥在广西立足不住，便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。可惜北伐未果，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，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。各位想，直隶是北洋军的心腹地带，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，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鸾出任直隶都督。唐绍仪在南京阻隔的时候，试图调和南北矛盾，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，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之祥出任直隶都督。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，可口头上却不做反对，只说让王之祥先来北京。这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之祥出任直隶都督，于是兴冲冲地给王之祥发电报，让他来京。等王之祥到了北京，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，袁世凯拿出几份电报，却是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之祥就任都督的通电。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，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，如何能失信于人呢？何况军人干涉政治，恐怕非民国之福啊。袁世凯哼了一声，说哼，之前那是你答应的，我何曾答应过？王之祥是革命党人，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，岂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唐绍仪愤愤然道，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，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？再者王之祥已经到京，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？袁世凯先虚一笑道，哈哈，这却不难，老夫自有办法。要说这民主社会，军人即当保持中立，不该干涉国内政治，但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却极难做到。譬如在民国期间，军人干政几乎是稀松平常之事，之前的北京兵变，这次的五路军界通电，与登峰造极的军阀政治相比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，不值一提。唐绍仪在年轻的时候亲身感受过美国的民主政治，他也意识到军人干政问题的严重性，但他手头里没有枪杆子，又能奈何呢？倘若他有枪杆子，那岂不也是军人干政吗？这似乎是个奇特的悖论，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怪圈。正当唐绍仪被弄得十分被动，不知道如何向王之祥解释的时候，袁世凯却单独召见了王之祥，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，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，回到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。 这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。而王之祥呢，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，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以后，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，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。等到王之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附属时，这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。等唐绍仪回过神来，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世凯和朋友王之祥双双出卖。愤懑之下，唐绍仪断然拒绝了附属的要求。而王之祥却是个很在乎官位的人，他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附属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当天晚上，唐绍仪是一夜未眠，彷徨终夜。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，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，伤心、愤懑、孤独、无奈，真是百感交集，一时俱来。独坐寒窗临孤月，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：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，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附属，我这个总理还当他作甚？言毕，唐绍仪心意已定，待到天色渐亮，他就收拾行囊，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。袁世凯听说唐绍仪挂冠而去后，正要派人前去挽留，这时唐绍仪的辞呈已从天津电报局发来。唐在电报里说，自己偶感风寒，牵动旧疾，所以赴京调治，请立即开缺，另请人选。这袁世凯见首任内阁即将垮台，脸上也很挂不住，随即便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史仪前去天津劝架，看事情有无转机。等梁史仪到了天津以后，见唐绍仪去意已决，也只得怏怏而回。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，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。如果从遵守法律、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，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儿，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，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。但从实际情况来说，唐绍仪当时能做的也只能是辞职。作为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僚属，他的力量实在是无法和袁世凯相抗衡。如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，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，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，而当时呢，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。可惜的是，唐绍仪组建的第一任内阁便以这种闹剧收场，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又不得人心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唐绍仪的辞职引起了参议院中共和党和统一党议员的强烈不满，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责骂唐绍仪是擅离职守、乘舰潜逃，并声称 同盟会员不易担任内阁总理。面对共和党、统一党人的攻击，同盟会则对唐绍仪进行了辩解和还击。他们认为唐绍仪在这次的事件中完全是受逼而退，真正需要追究的应该是另有其人。唐绍仪已去，内阁总理不可久悬。袁世凯只得在6月27日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，随后提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人选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袁世凯并不想让陆征祥来接任总理，而是另有人选。在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在政务上对他的帮助特别大，一个是唐绍仪，另一个是徐世昌，可谓是左膀右臂。如今这左膀闹翻了脸，袁世凯当时就想提名徐世昌来接任总理一职。可惜的是，徐世昌当时对清朝还有感情，他宁可躲在外国的租界中做寓公，也不愿出山。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，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，他们对此反应十分激烈，坚决反对提名徐世昌做内阁总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袁世凯在6月29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名陆征祥担任总理职务。陆征祥是上海人，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，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，后来又进了京师同文馆学习，精通多国语言。陆征祥做过多年的驻外公使，在外交界享有盛誉，对外情也了解至深，而且还娶了个比利时太太。更重要的是，陆征祥是个超然派，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势力，因此容易被各方接受。在当天的投票中，临时参议院以74票通过、1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，高票通过了陆征祥出任总理的提案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在陆征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以后，同盟会本部会议鉴于唐绍仪混合内阁相互倾轧的教训，决定让内阁中的同盟会籍的国务员集体辞职，以免政党之争妨碍将来的施政。同盟会此举一来可以成全陆征祥组建一个超然内阁，二来也表示同盟会甘于牺牲，绝不贪恋权位。但当蔡元培、宋教仁、王正廷等人派出代表向袁世凯提请辞职时，袁总统却故作挽留，以示包容。原来袁世凯并不懂什么政党内阁、超然内阁，不过希望延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。如果大家都辞职了，反是拆他的墙角，显得他没有威信。因此袁世凯挽留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，他还不想这么快就与同盟会决裂。但同盟会对此却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陆征祥内阁也就是个过渡内阁，因为过段时间后参议院需要重新选举，即由临时参议院变成正式国会，届时由胜出的政党进行组阁，内阁中全是异党，岂不更方便？当时同盟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少，宋教仁便是其中最坚决的。为了表示辞职的决心，蔡元培等人写信给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，称同盟会国务员 在7月14日以后不再到部办公，同盟会员也不再参加新的内阁。在同盟会员去意已决的情况下，袁世凯在7月14日签署命令，批准了蔡元培等人的辞职。同一天被免职的还有交通总长施肇基。交通总长原是唐绍仪兼任，后由唐绍仪的亲戚施肇基出任，这次自然是与唐绍仪同进退。以及财政总长熊希龄，而工商总长陈其美一直没有上任，自然也被免职。当然，内务总长赵秉钧、陆军总长段祺瑞及其海军总长刘冠雄，这三个人却仍旧巍然不动。至于新总理陆征祥，他开始并不是袁世凯的最佳人选，只是因为徐世昌不肯出山，也不能通过，这才被袁世凯推到了前台。陆征祥常年在国外办外交，外务是把好手，但他对于内政却是一窍不通，因此他对阻隔也缺乏信心。好在袁总统答应他，帮他物色新的内阁总长人选，陆征祥这才答应出任总理职务。尽管同盟会声明不再参加新内阁，但袁世凯不知是真的爱财如命，还是故意挑拨同盟会内部的关系，他非得提名同盟会员孙玉军、胡英及沈炳坤为教育、农林、工商三部总长。孙玉军、胡英及沈炳坤三人均为老同盟会员。孙玉军担任过安徽都督，胡英担任过烟台都督，沈炳坤则担任过广西都督。不过他们到北京就任参议员以后，政治表现稳健，与袁世凯相处甚洽，因而得到提名。对此同盟会方面非常生气，宋教仁还指责袁世凯这是在逼奸，并要求袁世凯尊重别党决议。这袁世凯自然不知道什么别党不别党的，他只管搞他的人才内阁。后来因为共和党对胡英有异议，因而袁世凯用王仁文替换了胡英，最后提出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如下：财政总长周自齐，交通总长胡维德，司法总长张宗祥，农林总长王仁文，工商总长沈炳坤，教育总长孙玉军。
怎么我用布谷下载的内容既没中文名又无法用其他播放器播放呢？
因为布谷下载目录中的内容仅供布谷在线使用，如果您需要放到 MP3 或其他播放器中播放，只需要通过布谷将您喜欢的内容轻松导出到导出目录，就一切 OK 了。